谢谢。杂志你们喜欢看吗？杂志我自己认为杂志很危险，不可否认的是难以买到，现在难以买到一个有良好道德影响的杂志，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。不管它的内容针对买房子的顾客或者是坐飞机的乘客，不管是针对那些爱做饭的人还是爱旅游的人，男士的杂志还是女士的杂志都一样，没有例外，都包括各种各样蛮有吸引力的广告。他们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所有的读者被引诱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所有这些目的的主要目标，让我们被引诱了。无论是外表还是玩具，美容还是冒险，别墅还是宾馆，他们所传达的消息都一样，这个东西一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，甚至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完整。只要你的身形照样，你的头发、你的皮肤、你的服装，无论如何，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和真正的满足感。也许我们男士却不在意那些跟外表有关系的诱惑，玩具呢？只要我拥有这种手表，那种手机，只要我得到一个 iPad 或者是那最新的 iPhone， 我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和满足感。或者这个玩具也不错，这是婴儿的玩具，但是他们也会被吸引。你现在所开的车，你现在所穿的衣服，这个玩具确实，我不要让大家太羡慕我，所以我不要妒忌好吗？不管是我们的车、我们的衣服，我们到底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呢？去海岸休假，我们这个时间很多人准备休假，如果我们去海岸到底去哪里呢？回来之后，当你把照片贴在 Facebook， 你所留下的印象是不是取决于你去的是什么地方？是北戴河还是巴厘岛？是后海还是海南岛？朋友们，无论是外表还是玩具，美容还是冒险，别墅还是宾馆，我们是不是往往把我们的自尊心树立在这些如此世俗的价值？那么上周我们开始一个两次的主题性的系列讲道，虽然平时福音之家的聚会是以释经讲道为主，偶尔我们还是选择一个主题，然后考虑圣经怎么把这个话题，就是怎么看待的呢？那么身份，尊重已经提出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身份 identity，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不是蛮重要，很有关？那么上周我们考虑到我们基督徒的健忘症，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忘记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很少考虑我们荣光的身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的身份不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的自尊心往往被动摇，我们真是没有必要尽可能讨别人的欢喜，真是没有必要拼命的去追求别人的接纳，我们没有必要很羡慕其他人所得到的东西，没有必要很羡慕那些去过很多漂亮地方的那些人。毕竟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的安全感、我们的满足感是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安全，我们在基督已经有满足，
我们根本没有必要
总跟别人攀比。我们要记得我们有新的身份，我们现在不像以前为自己而活，我们现在要为基督而活。最近在美国逮捕十名俄罗斯的间谍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他们被逮捕之前，他们是不是每天还是很认真的提醒自己他们新的身份，万一出现问题忘记他们的责任。我相信我们这里中间的间谍是不是都这样，你们每天还是提醒自己。当然我们不是间谍，但是我们要每天提醒自己我们现在有新的身份。一个间谍的身份是假的，并且只是暂时的，我们倒不一样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永世无穷的。那么上周我提出新约所描述的一些不同的身份，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？你们记得吗？上帝的圣所，上帝的子女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葡萄树的枝子，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新娘，基督的羊群，等等等等。那么今年夏天，特别是八月份没有正式聚会的时间，要不咱们投入时间来思考这些不同的身份。今天我们要集中在其中的一个最基础的又奇妙的一个身份。什么身份呢？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，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。最近学加拉太书，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身份，对不对？咱们看单章上面的那段经文，加拉太书3:26，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，包括你们姐妹，当然你们是神的女儿，但同时你们也是儿子。怎么可能？咱们先考虑我上一次简短所提出的一些必要的基础。你们记得没有，上周参加的弟兄姐妹有哪些必要的基础呢？与基督联合的，这是一个；圣灵的所在，这是第二个；因着神的恩典，然后为了神的荣耀，一些必要的基础。作为神的儿子，不是因为我们被神所创造的，当然我们人类都很有尊严，毕竟没有例外，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跟别的人类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与基督联合的。前两个星期之后，我们受洗的那天，两位弟兄也是，这是不是他们的相状？他们与基督联合，同死同复活。那么其实 Christian 基督徒这个词在圣经里只出现几次。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，这个描述用了90多次。之所以我们可以做儿子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，所以当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也得了儿子的名分。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他不只让我们被充圣了，而且圣灵也充满我们。圣灵的所在不是奴仆的灵，而是儿子的灵。也就是说，圣灵使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神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就，而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神的主动性。本身你想一想，本身被受养 adopted 一直是这样，是不是一定需要人愿意收养一个孩子，而并不是孩子去说服对方去收养我，好不好？为什么神愿意收养我这样悖逆的人呢？都是因着他的恩典，并且都是为了神的荣耀。前面在以弗所书王琴念的那段经文1:4，你们是不是看到这一点？如果你们圣经还 开着，要不咱们再打开1779页，以弗所书一章1779页，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这是神创立世界以前早就安排好的。那第五节，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但是为什么？咱们看第六节后半部分，保罗接着讲，好使神恩典的荣耀得叫颂赞。当然荣耀归给神，因为都是因为他的恩待，他无条件的我们不应当得到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，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他的儿女。那么待会儿我们要看到有如此荣光身份的人，具有一些特别特别奇妙的福分。但首先我希望我可以注意做儿子最基本的责任。做儿子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你看第一个要点，适当的顺服，适当的顺服，这就是做儿子第一个特点。不管是儒家思想，基本上所有文化都主张孝顺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恐怕跟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，儒家思想的孝顺不限于年龄小的阶段。我说的对吗？其实圣经也照样很强调尊重听从孝顺父母，儿子的角色是不改变的，耶稣立了最好的榜样，对不对？走十字架之前的那一夜，在克西马尼耶稣这样祷告，阿巴父神，阿巴父啊，你凡事都能做，求你照这杯摆走，求你把这杯离开我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适当的顺服，对不对？腓立宾书就是使徒保罗这样描述耶稣的顺服，既然有人的样子，耶稣他就自甘谦卑，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顺服。那么今年当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，我们也看到谦服的标准何等的高，毕竟要反映出，要彰显出天父的属性。不要忘了马太福音5章48节那最关键的经节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大家记得没有，耶稣他对法利赛人用了一段非常可怕的一段话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什么意思？他在说明法利赛人的行为彰显出他们的父亲是谁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行为要彰显出天父的属性，他的公义，他的慈爱等等等等。耶稣说，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的神是一位使人和平的神，所以我们做儿子的也要照样。那么在冲突的时刻，我们要尽量追求和平。弟兄姐妹，得儿子的名分真是非常宝贵的身份，但是我们不要轻视，适当的顺服。所以今天夏天，不管是跟老板有冲突，还是回国跟家里人有吵架，别忘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天父的属性彰显出来。他是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所以我们也要照样。慕道朋友们，在 St. Helens 我们不断地听到这句话，基督教跟其他信仰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可能以行得救，不能通过我们的善行尽量说服上帝去接纳我们，不行，我们是无能为力。我们的违反，我们的悖逆，绝对比我们所想象的严重。那感谢神，耶稣的义借着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成就，我们可以被得救。但不要误解，并不是说被得救之后我们可以随便继续犯罪，仍然为自己而活，不行。成为基督徒不只是领受他的救恩，也是成为神的儿子。适当的顺服是必要的，因为我们有新的身份。说实话，我们基督徒还是经常不顺服，对不对？大家想一想，最近我们过去一周，我们倒没有一直顺服神。那么下面要不咱们简短的考虑做儿子另外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天父关怀的管教。我知道关怀的管教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实际上神的管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、非常有价值的工作。咱们看看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，1836页，希伯来书十二章。谢谢王姐。
你们就放弃了在圣灵里所生的儿子的话，说：“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他又鞭打所生纳的每一个儿子。为了接受管教，你们要忍受，因为神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。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？”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，如果你们没有受过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了。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们，何况那万灵的父，我们不是要更顺服他而得生吗？肉身的父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，只有短暂的日子，唯有神管教我们，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痛苦，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，就是义。
没有人喜欢管教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众人都承认管教所起的作用。我的两个孩子，他们跟我一样，又顽固又自私。如果我跟贝克不管教他们，将来他们一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并且给周围的人造成很多麻烦。我不知道你的父母对你怎样，但是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很严格的管教。神的管教我们不要误解，它不是惩罚，究竟我们所应当承受的刑罚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。当然神不可能两次的为同一个罪来实行惩罚，这是不公正的。但是呢，神还是管教他的子民，他的孩子，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逆境，神时时刻刻的试炼我们，好叫我们的信心经过实验。注意神管教的特点，你看第6节，希伯来书12章6节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他所爱的。你看第8节，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了。主内的朋友们， 下次当一个情况使我们感到很挫折，咱们别忘了，神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试炼来管教我们。正因为我经历这次的坎坷，我就知道神如此的爱我。第十节，你看神的管教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因此我们要表现出一个适当的态度，不可抱怨而要满足，不可抱怨而要满足。毕竟第十节，你看这些操练只是短暂的。Chloe 讲到之后，我不会继续管教他，我希望我不会以为我可以继续管教他，他变成成人之后，这不是我的责任。感谢神，将来耶稣必要带我们去那新天地，从那时开始我们不会受管教，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完全成熟，像一个像耶稣一样接近，没有瑕疵。这是暂时的，适当的顺服，关怀的管教。那么做儿子生下的特点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福分，奇妙的亲密，将来的基业。那第三个要点，奇妙的亲密。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耶稣说，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。你看适当的顺服，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里面去跟他住在一起。我估计我们聚会不少的人在讲道的过程不一定特别愉快，尤其是不一定跟父亲享受很亲密的关系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甚至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曾经受虐待。不管怎样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现在可以经历最亲密的关系。咱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17章，因为录音机电池的问题，讲到剩下的后半部分都是聚会完了之后再录音的。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，耶稣为我们祷告，这是不是何等的奇异？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并且他与天父合而为一，我们也可以享受，是不是不可思议的？我们与神合而为一，耶稣在天父里面，天父也在耶稣里面，我们也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与神不可能更亲密。接着看26节，26节，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再指示，是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天父对耶稣的爱，那超过人所能理解的，那超过那长阔高深的爱，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体会天父的爱。哇，最近好多亲爱的姐妹回国了，对吧？或者马上准备快要回国，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，是不是？可以求神帮助他们天天体会天父对他们的爱。无论他们的情况如何，不管他们很高兴回到自己的国家，还是舍不得离开英国的生活，想念他们在伦敦的团契，我们要求神让他们不停地与神交往，享受这奇妙的亲密。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容易他们会以为上帝已经离弃他们，或者上帝还在英国并没有伴随着他们回国。当然这是不对的，现实的不改变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而且正因为他，我们做儿子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随时随地我们要接近神，因为我们与神合而为一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心情，当然他也受影响， 但是别忘了，之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最近的表现，而只是因为耶稣的表现，他过去的成就和他现在的代求。使徒保罗他说的那很宝贵的经文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不管我们回国还是留在英国，咱们不要错过经历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。每天抽出时间聆听他的话语，向他祈祷，应该算上一天当中最宝贵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不只是领袖时间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。我相信如果你的关系网相当不错，甚至你跟祖国的首相相当亲密，我估计要是你想跟首相聊天，你不能随便的到中南海敲敲门，没有，你需要约会，对不对？我们与神的关系正是两码事，从早到晚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与神交往。当我们开始工作，或者当我们结束开会准备继续工作，要不怎么接近神？当我们离开家走到车站，或者当我们买完东西在回家的路上，要不咱们享受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？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，我相信有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孝顺父母的压力，恐怕尤其是我们从大陆来的朋友们，毕竟你们的父母没法依靠国家社会的福利制度，他们对你就是不是更有期待？当然我们的天父没有任何需要，他一点不需要我们作为他的儿子，但是我们也有责任，适当的顺服是理所当然的，并且受他的管教是不可避免的。反而我们可不要轻视做儿子的福分，目前我们可以享受奇妙的亲密，而且虽然现在不能逃避各种考验，我们也不要忘了将来的基业。这就是今天最后的要点，将来的基业。大家记得没有，在加拉太书保罗强调，你不再是奴仆，而是儿子，既然是儿子，就靠着神承受产业了。在别的经文他说，按着神预先所安排的，预定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。总之我们和基督一同做后嗣，虽然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已经被收养了，我们也得到如此奇妙的权利。其实在罗马时代，收养 adoption 的主要作用不一定是因为父母生不了孩子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男孩，也许孩子都是女孩，也许 男孩都早就出世了。既然当时只有男士可以承受产业，有钱的人如果没有儿子，就收养一个男士，不一定是孩子，就是收养一个男士来作为他的后嗣。那毫无怀疑的是，如果你知道你将来要继承一笔大钱，包括不少房地产，这是不是影响你的自尊心，也会影响你不少的决定，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知道将来你一定变成富得流油，你不太可能选择一份很辛苦又无聊的工作，像会计啊，像律师啊，将来的职业一定受影响，将来的职业一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别忘了我们有比不上荣耀的基业。彼得前书是这样描述的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充上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。什么盼望呢？就是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无话可说。 将来的基业真是比不上的。当我们看到杂志里面的明星，或者当我们看到胡润白富的名字，我们是不是经常很羡慕，甚至有一点妒忌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那只要我也住在那么豪华的别墅，只要我享受那么优秀的条件，我就一定很满足。不行，很少的百万富翁有真正的满足感。我相信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只是暂时的，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安全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基督里将来的基业不能修坏，不能占污，不能衰残。难怪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祷的时候，他这样献上他的祷告：天父，使他们心灵的眼睛明亮，可以知道你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，你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。下一次看杂志的时候，当你开始很羡慕其他人，或者被广告诱惑了，无论是外表还是玩具，美容还是冒险，别墅还是宾馆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新的身份。结束之前，要不咱们发挥想象力吧。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，名字叫小琼，天天逛街的时候，他很羡慕他所见到的孩子，尤其是那些进出麦当劳的小朋友，看到他们脸上的微笑，听到他们声音的兴奋，他就特别渴慕。他有梦想，改天他自己也可以进去麦当劳吃一个汉堡包。突然有一天，一个百万富翁对他表现怜悯，特别体面，他不想其他的好人把钱扔在他的帽子里。那倒没有，这个富人收养了小羊，他带他回家，给他儿子的名分，使他成为继承人。从那个时刻，小琼的梦想是不是有所变化？去麦当劳吃一个汉堡包已经没有太多的吸引力，就在深宅大院里头，他随时可以享受比麦当劳更好吃的汉堡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新的身份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达那所应许的新天地，我们要耐心的热切期待，耐心的热切期待。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其他的身份，随波逐流，跟从世界的标准，羡慕那些有财富很有地位的人。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财宝跟我们将来的基业真是不能相比，就算上垃圾一样。我们要耐心的热切的期待我们将来基业。 Raoul Moat，最近一周在英国所发生的枪击很可怕，是不是？昨天的报纸记载他自杀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你们看到没有？ I haven't got a dad， 我没有父亲。 Nobody cares about me， 没有人关心我。不管你自己现在仍然有没有父亲，如果你在基督里，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天父他是最最好的父亲，他是最关心我们的父亲。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，当我们更加的明白这身份的含义，我们在基督里要更加的满足。同时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把我们的身份活出来，作为讨神喜悦的光明之子。阿们。咱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不配得到这么奇妙的身份，借着圣灵可以呼召阿爸父神，真是太奇妙。主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周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身份，让我们记得世上的圣父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要把你的性情你的属性彰显出来。主啊，帮助我们 让周围的人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父亲是谁，是你。主要也帮助我们享受我们所得到的奇妙的亲密，我们与你合二为一，在基督耶稣里不能更亲密啊！主啊，真是太奇妙，感谢赞美你，也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不断地定睛在将来的基业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